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又一同来敬拜他。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突破，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突破了呢？如果还没有的话，那么有什么地方不能够突破的，真的是求主来帮助你，真的是能够突破自己所没办法突破的地方。那么刚刚诗会跟这个领唱的也都提到，我们教会将来不知道还能不能在这个地方聚会，那么我们是恳求主对我们前面的路来带领我们。那么我们最近跟一些同工去找，也有看见神似乎已经在为我们开路，所以请弟兄姐妹继续为这件事情来带祷。那么其实当我来到恩信这是第十年了哈。那么每一年呢，我都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但是每一年透过弟兄姐妹，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一起的同工，那么我们都可以克服不可能的我们都可以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所以我们就是要将这件事情交托在神的手中，相信神给我们的带领一定是最美好的。那么在打开今天的经文之前，让我们先同心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一同来到主你的面前，一同敬拜你，求主你能够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接下来我们要用你的话语来敬拜你，也求主你将你的话赐给我们，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力量。求主你自己来保守带领我们以下这一段时间，我们在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四世纪，四世纪第七章，在两段式的经文，繁体字306页，简体字是199页。四世纪第七章1到25节的经文，翻到我们同声来念。四世纪第七章第一节，情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利泉旁安营，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尼。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于是用水捧着舔水的有300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舔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这300人就带着食物和脚，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只留下这300人。基甸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 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就敬拜神，回到以色列营中，说，起来吧，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于是基甸将300人分作3队，把角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瓶内都藏着火把，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3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来到营旁，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3队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角，喊着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他们在营的四围各站各的地方，全营的人都乱窜，300人呐喊使他们逃跑，300人就吹角，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逃到希利拉的伯哈士他，直逃到靠近他巴的亚伯米和拉。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亚瑟和马拿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3地，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于是以法莲的众人聚集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拉，捉住米甸人的2个首领，一名厄利，一名西伊伯，将厄利杀在厄利磐石上，将西伊伯杀在西伊伯酒榨那里，又追赶米甸人，将厄利和西伊伯的首级带过约旦河到基甸那里。好，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所要交托给人的任务呢，通常都是一些在人看起来啊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如果在人看起来可能的话，那么一般人自己去做就好了啊，并不需要等到神来吩咐人去做，而且也不需要来依靠神的能力才能够做。更何况如果神所要做的、所要人做的事情都是按照人自己的能力来量身定做的话，那么就不需要来倚靠神的大能啊。那么一来，我们人只是会来信靠自己，而不是来信靠神。所以当我们来信神的时候，我们不但是要做啊一些我们自己能力所能做的事情，我们也要去做那些神所托付给我们啊在我们人看来啊不可能啊的事情。那么尽管要是像这样的一个人生呢，才像是一个基督徒的人生，但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啊，却有一种特别的现象，那就是我们一方面我们相信啊，我们所信的神是超自然的神，我们所信的神他有能力去成就一切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事情，但是又另外一方面我们又不敢相信神要借着我们去成就不可能的任务。那么像这样软弱的信心啊，如果没有突破的话，那么我们的灵命呢就没有办法成长。而基甸的故事呢，正是一个人在信心上不断突破、不断成长的一个经历。所以今天当我们来读这个基甸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从其中啊就可以有所学习。 那么从四世纪第六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呼召基甸要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那么这一件事情在人看来呢，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但是我们看见基甸却相信只要神与他同在，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任务。因此当基甸向神求证据，并且得到神的回应之后呢，那么他就接受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但是我们都知道，接受不可能的任务到完成不可能的任务，那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啊。今天不会因为基甸接受了这个不可能任务之后，那么这个不可能任务就会自动的完成。其实从基甸接受不可能的任务到他完成了这个不可能任务，那么这一个过程呢，乃是一个信心突破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一个过程就记载在四世纪第七章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读四世纪第七章的这一段经文。那么在这里，基甸为什么他能够去完成这个在人看起来不可能的任务呢？那是因为他愿意一步一步的来信靠顺服神对他的带领的一个结果以前这个 Dr. Vance Havener， 他不但被誉为是20世纪最有智慧的传道者之一，而且他所讲的话呢，那么在当时呢最常被人来引用。他曾经就在他的信息里面说到说，因为摩西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所以呢他的眼睛能够看见眼睛所看不到的事情，他能够选择那个不朽坏的以及做不可能的任务换句话说就是可以去完成不可能的任务。由此可见，对神的信心乃是一个人是否能够去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的关键所在。那么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不但是在摩西的身上如此，在基甸的身上也是如此，就算应用到今天我们的身上还是如此。那么从四世纪这里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基甸虽然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接受神所要给他的这个任务，但是呢当他通过一些事情经历到神给他的回应印证之后，他的确感受到神与他同在的时候，他不但相信神的话，而且他照着神的话去做，他没有把神的话打折扣，他没有跟神讨价还价，他也更没有用自己的办法去做这些事情。虽然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看见他会害怕，像是在这之前他神要吩咐他要去摧毁这个巴利的这个祭坛的时候，他是在夜间里面去做的。还有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要他到米甸营去得到一个一定可以胜过米甸人的这个证据，他因为害怕，所以呢他就用他的仆人跟他一同的陪伴做去到那个地方。我们看见尽管这个基甸在人看起来似乎是很胆小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看见有一件事情呢，就是他始终都是顺服神的吩咐去做，他并没有因为害怕所以呢他就不去做这件事情。特别是在拣选以色列人要去与米甸人征战这件事情呢，更加可以显出他对神的顺服。在这里我们看见神要他以寡击众那么他就以寡击众，他不但没有坚持要去招更多的以色列人来帮助他征战，而且他还照着神的话将这个人数一减再减。由此可见呢，基甸在此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能够容神益人的这个关键所在，就是他能够照着神的方法去做神所要他做的事情。今天对许多信主的人而言，最大的挑战之一呢，不是要我们去做神的事情，而是要照神的方法去做神的事情。今天许多人都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这样一来呢，其实呢通常呢都是行不通的，就算行得通呢，那么最终的结果呢不是荣耀神，而是荣耀人自己。所以呢这不但 会不会让人看见那是神的工作，而且还会让人自己觉得骄傲，好像是自己做的啊，对神呢不会心存感恩。那么这当然不是要人啊，神要人去做的一个目的。因此呢，今天如果我们要能够容神益人的话，那么我们不只是要去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而且呢我们要照着神的吩咐去行啊。弟兄姐妹，在这里基甸呢，他虽然愿意来顺服信靠顺服神的带领去做那个不可能的任务，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呢他并不是表现得很勇敢，好像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在这里相反的，我们看见他直到要去攻营的前夕呢，那么他还不太放心呢。所以呢，其实从这个基甸他整个的过程，整个在去做这件事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基甸实在不是靠着他自己的力量去完成这件事情的，他乃是靠着神的大能才能够完成这件事情。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是怎么样的来帮助像他这样一个软弱胆怯的人，让他可以刚强壮胆起来去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的呢？首先我们看见神将基甸呢对人的倚靠呢转移到对他的倚靠。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当他单单的来依靠神的时候呢，那么神的才能够来使用他，才能够让他克敌制胜就像约翰一书五章四节下半节所说的，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如果他不来信靠神，想要去信靠其他人事物的话，那么一来在他所行的事上也就不会蒙神的祝福。那么在此神是怎么样帮助基甸可以单单的来信靠他的呢？今天如果换成是你，你会怎么想去帮助基甸，让他可以更加有勇气有信心有胆量的去跟这个米甸人去征战呢？你会不会帮他找拉拉队来帮他加油，让他更加有勇气，或者是帮他找最先进的装备来装备他的这个军队让他可以更加有勇气 去征战，还是你会帮他找到更多的人，让他有更多的人可以跟他一起去打这场仗呢？我相信一般的人如果处在当时的情况底下的话，那么我想有一个办法是一般人都会做的，就是帮基甸去找到招募到更多的人来帮助他去打仗因为人多怎么样，势众人多势众打仗就是要人多至少可以用人海战术人多好办事所以去招更多的人呢，那么应该可以让基甸更加有勇气去跟米甸人征战才对。然而在此呢，神不但没有让更多的人来帮助基甸，相反的，神要基甸呢削减以色列人打仗的人数。那么你想神在此所做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在人看来是一个好像是不可行的办法？因为打仗呢总是要做兵力的分析吧。那么在这里以色列有多少人呢？32000人那么要对付多少的米甸跟其他的这些人呢？大约有150000人所以这个人数的比例呢是差好几倍，如果再减的话这个差距就更大了。所以从人的观点来看，这个方法是不可行的方法神这样做岂不是让基甸更没有勇气去跟这个米甸人打仗了吗？如果是这样，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有人就说神在此呢是要那些惧怕胆怯的人呢可以回去，因为这些人害怕打仗，他们会影响士气那么就像这个生命记20章第8节所记载的那里记载说，官长又要对百姓宣告说，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那么虽然这个说法有他的道理， 而且呢好像也有圣经的经文的支持，但是如果惧怕胆怯的会影响士气的话，那么你想基甸留在这个以色列营中呢就不会影响士气吗？在此的基甸呢他不也是惧怕吗？他为什么不干脆 趁机就说害怕的人那么就跟我回家去啊，这样他也可以省了这个责任哈。那么即使基甸当时呢可能比任何人还要害怕那么因为就人数而言呢，他们已经比对方呢少太多人了，更何况他们没有这个打仗的装备他们要怎么样能够以寡击众呢？如果你是基甸的话，那么当你听到神这样吩咐你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呢？有些人可能会怀疑神的话，神真的这么说吗？这有可能吗？另外呢，也有人可能会说，那我也害怕，我也要回家去。但是很显然的，神所说的惧怕胆怯的人呢，那么并不包括这个基甸在内。别人可以害怕回家去，但是基甸作为领袖他别无选择不管他害不害怕不但不能退却，而且呢他必须要坚持到底，因为神已将这个责任托付给他，而且他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任务了。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不但没有看见基甸他退回家去，而且他也没有跟神争辩，他乃是照神所吩咐的去行，结果就有22000人回去了，只剩下10000人。那么这下子可好了，他们的跟这个敌军的比率是多少呢？1:15。但是呢，神还没有停止，神还要让基甸呢再继续减他说10000人还是太多所以他要基甸把这些人带到水旁去喝水，以便可以将这些人分别出来。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指示基甸呢要选什么样的人呢？要选这个用手捧着甜水的那300个人，而将那跪下喝水的人拆回去。那么神为什么要选这300人呢？这到底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有人就说呢，那些人因为是用手捧着甜水的人，所以比较警醒像这样的人呢才可以征战像这样的人才可以以一人追赶千人。所以在场数学的都很好的人你们算一下，那么以一人可以追赶千人的话，那么300人可以追赶多少人？答案是300000很聪明30万对150000那是 double， 所以比较有可能征战得胜。那么这个说法呢当然是有它可取之处了，就是鼓励人要保持警醒才能够来面对征战。那么这也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当我们在面对征战的时候我们需要警醒才能够来面对这个征战的事情。但是如果是因为这些人特别的厉害，可以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话，那么一来呢就显不出神的大能来了。那么这也不是原本神要基甸去删减人数的目的。那么在当时我们可以看见神之所以要基甸删减人数，而且删得这么厉害，乃是要让人一看呢就知道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呢绝对不是靠着他们自己的能力就可以做到的，乃是出于神的大能这样一来呢，人才能够将这个荣耀归给神，人才不会自夸就像哥林多后书4:7所说的，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神透过这个筛选的过程，其实最主要的乃是要试验基甸的信心，让基甸可以通过这个筛选的过程呢，能够一步一步的将他对人的依靠呢转移到对神的依靠。所以当基甸能够将这32000人减到300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基甸已经准备好了他已经准备好要怎么样，要单单的来信靠神。 因为要以300人去敌150,000人，这个是500倍的差距，在人看来就是不可能的任务，这个就是以卵击石。如果不是神的作为，那么以色列人怎么可能可以得胜呢？因此啊，这一段的信息是要让我们看见神要借此让基甸可以单单的来信靠他，以至于他可以靠着神的大能来征战得胜啊。所以这段经文最主要不是要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模仿，今天如果神给予我们一个好像不可能的任务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怎么去选人哈？啊，我们是不是选人的时候说，告诉他说，如果你害怕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回去，或者是说啊，我们也不能说用请人喝水，或者是喝茶，喝茶好一点啊，看来是啊，是用舌头舔茶的呢，还是其他方式喝水的啊？啊，其实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筛选呢，乃是神的工作，是按照神的方式来做这个筛选的。而我们所要做的呢，就是要来倚靠神，不要去看人数的多少，也不要看资源有多少，因为即使是一个人再加上神，那么就是大多数。神的本身他就是多数，神原本不需要任何人来帮助他就可以来成就这件事情，但是他却希望能够有人与他同工，他给人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实在是神给人一个莫大的恩典。弟兄姐妹，今天从圣经里面我们很少看到神是使用一大堆的人来做事情的，神常常是使用少数的人，甚至于啊，只有一个人与他同工来完成那不可能的任务。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所成就的事情常常都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事情啊。所以呢，很多的事情如果我们很容易就做到了，那么呢，那个可能没有神的工作在里面。所以这个 Dr. 啊 Bob Cook 他才会说，如果你能够解释你的事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就表示神并没有做这件事情。同样的，今天当神给予我们一个在人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的时候，他也要我们单单的来信靠他，而不是去倚靠那些外在的这些的资源。因为通常当人来倚靠大批的人力、大的建筑物或者是大笔的预算的时候呢，那么就不会来倚靠神。当人不来倚靠神的时候，也就不能够得到神所要给人的祝福。那么就像当初这个戴德生到中国内地去宣教一样，如果他当时他是因为有一个大的财团来支持他，有政府给他很多的补助经费啊，那么一来内地会的兴起呢，就不会让人家觉得那个是神的作为。但是就是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在没有什么资源底下啊，他信靠顺服神对他的呼召去做那一件在人看起来不可能的任务，所以呢他才能够啊，借着这件事情去荣神益人。所以如果你对戴德生的一生啊有一些了解的话，你就会知道戴德生在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呢，那么他就有这个负担到中国去宣教，而且呢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到中国去的。但是到1865年呢，他才在伦敦正式的成立了这个中国内地会。那么当时呢，他的经费呢只有10英镑，我不知道当时的10英镑啊是多少，但是应该也不是很多的经费啊。但是呢，啊，他不但啊自己啊一生啊都做这样的服事，在他在40年后，当他离世的时候呢，那么他已经从那个银行里面不晓得已经提取了啊多少的这些的款项来供应这个中国内地会的宣教的事工。那么直到今天，虽然这个机构呢改了名字，但是仍然存在而且日渐增长，这个工作呢已经是遍及世界的各地了。那么这都是因为啊戴德生他愿意单单的来信靠神的缘故，所以他才能够去完成那个不可能的任务。那么接下来啊，在接下来这个周末，我们就请到了啊他第5代的这个子孙了、啊。 啊，代祭中牧师，那么他要来到我们当中啊，传讲这个培灵会的信息。那么我相信啊，对我们弟兄姐妹应该都会有很大的鼓励的，鼓励大家啊一同来参与哈、啊。那么等一下主席也会再详细的报告。那么弟兄姐妹，基甸之所以能够去完成那个不可能的任务，除了是因为神使他对人的这个依靠啊转移到神对神的依靠之外呢，也是因为他借着敌人的口来鼓励他，除去他心中的这个惧怕啊。我们看见从神呼召这个基甸开始到他去供应之前呢，我们可以看见基甸一直处在这个好像害怕之中。他一方面相信神，但是一方面呢，他这个信心又好像不太足啊。那么在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在这里我们就看见，那么神真是一个很体恤人的软弱的神。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他没有责怪他，而且还一再的来鼓励他，在这里就给他一个应许说啊，他已经把敌人交在他的手中，而且还给他一个印证，让他可以得到一个印证来鼓励他。由此可见呢，当神将一个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任务交给人的时候呢，神并不是要用这个事情让人吓得好像什么事情都做不来，神乃是要借此让人更加的来信靠他。所以今天当我们遇到类似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啊，我们也是啊不用害怕，我们只要来信靠神。就像在路加福音九章五十节那里啊，主耶稣对啊雅鲁所说的话，不要怕，只要信啊，不要怕，只要信。真的，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啊，再怎么艰难，再怎么不可能，那么一定要记住这句话：不要怕，只要信。但是，虽然我们都知道这句话，许多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么软弱啊，我们就会像当时的基甸这样子啊。当神吩咐基甸到这个米甸营去听敌人说话的时候，这个基甸有什么反应呢？他也是害怕，所以他带着他的仆人下去。但是在当神告诉他这件事情的时候呢，神已经知道了，但是神并没有说呢，你这么胆小怎么做领袖啊哈。他神没有这样子告诉他，神还是鼓励他说，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营那里去啊。神给他这样一个鼓励啊，你怕下去你就带你的仆人去没有关系啊。所以我们看见神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鼓励人啊。所以当基甸真的下去得知到啊，米甸事实上他们已经恐惧到一个地步，只要有什么风吹草动呢，他们就会吓得非常不知道如何是好啊。所以呢，他们就因为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他们就有胆量下去了。那么在此我们可以看见，神让基甸到敌人的营中，听见敌人的梦跟这个梦的讲解呢，那么这是一个神迹，对不对啊？因为这件事情是神预先告诉基甸的啊，而且是从基甸敌人的口中说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能力啊是何等的浩大。神已经早在以色列人还没有去攻营之前呢，神已经去进攻米甸人他们军队的啊他们人的人心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神早已经让他们上胆了啊，因此呢啊他们去攻打的时候就可以顺利成功。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基甸被比喻为什么呢？啊，他被比喻为是大麦饼哈。那么这个大麦饼是什么东西呢？大麦饼就是当时穷人所吃的东西了，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啊。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基甸呢，他并不在意哈，被比喻为是大麦饼哈。最重要是大麦饼呢能够冲倒那个帐幕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看见大麦饼能够冲倒帐幕，表示他们可以得胜。那么这对基甸而言才是一大的鼓励。同样的，今天当我们来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的得到鼓励，因为这让我们看见啊，不管我们自己是多么的软弱，只要我们愿意来信靠顺服神，那么神都可以使用我们去完成那个在我们看来不可能的任务。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见神实在是一个最伟大的鼓励者，他可以使一个胆怯的人得到鼓励，不但除去了他心中的害怕，而且还让他像是一个大能勇士一样的可以去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由此可见，鼓励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有多么的大。我们所信的神，他深深的知道这一点，所以呢，神今天仍然借着各式各样的方式来鼓励我们。神许多的时候借着他的话语来鼓励我们，神许多的时候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微小的声音来鼓励我们，神有许多的时候借着我们周遭的人事物来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世界上再也没有像鼓励的话语那样的能够激发人的潜能那样的能够让人做出最佳的表现。那么以前当这个史考特还小的时候，那么他被认为是最班上最愚笨的，所以呢他总是被放在教室里面的一个劣等生的角落。我不知道你们以前上学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分然后他头上还戴着一顶象征羞辱的这个纸帽子就像我们以前拿牌子一样，不乖的不守规矩可能就拿一个牌子。那么当他在青少年时候呢，有一天呢，他凑巧就来到一间正在款待许多著名文学家的房子。那么当时这个苏格兰的这个诗人叫做 Robert Burns 他正在赞赏一幅画，那么那一幅画下面呢有写着几行的这个诗句。那时呢他就问说这个诗句是谁写的，是作者是谁当场呢没有人可以回答他那时呢有一个胆怯的小男生呢悄悄地靠近他的身旁呢，然后轻轻地告诉他那个作者的名字，还有把剩下那些还没有写出来的诗句呢也把它背出来了。那时候那个 Robert Burns 他非常的惊喜呢，所以他就把手按在那个男孩子的头上，并且大叫说：哦，小子，将来有一天呢你会成为苏格兰的伟人那么就这一句话从那一刻开始呢，那么 Scott 他一生呢就有180度的大转变一句鼓励的话让他踏上 伟大的这个旅程。那么像这样的事情呢，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记载，不但是在圣经里面，我相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也是有看见许许多多人就是这样子被鼓励出来的。那么现代的教育学家呢也是肯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他们说到一个常被鼓励的孩子在各方面的发展呢都会比较突出，而且性格呢也会比较稳定那么我相信不只是小孩子如此，我相信就算大人也是如此。那么既然神今天仍然借着各式各样的方式来鼓励我们我们今天就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不管我们在人看来是大麦饼也好或者是小鱼干也好那么当我们将我们这个大麦饼或者是我们这个小鱼干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那么在神的手中我们就成为大能的勇士，可以去完成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任务。弟兄姐妹，神除了借着让基甸从对人的依靠转换到对神的依靠，以及对借着敌人的口来鼓励他让他不用害怕之外呢，神还让他可以想出征战的良策以便能够克敌制胜，所以他才能够完成这个不可能任务。在这里我们看见基甸跟那300个以色列人他们征战的兵器是什么呢？不是刀也不是剑是什么？脚空瓶火把，这个是很奇怪的武器，对不对？你如果要跟人家去打仗你会拿这些武器吗？我相信是不会的。那么为什么基甸会想出这个征战的策略呢？那么我相信这是他们手头上现有的东西，他们可能就只有这些东西那么另外也是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可能用300人去跟15万人 面对面的来打仗。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我相信是神让基甸听到敌军已经怕他们，所以呢在这里基甸呢就将计就计，在这里只要他能够虚张声势，让敌人误以为是基甸带着大批的以色列人来攻击他们的时候，那么敌人他们就吓得溃不成军。但是要制造这样的一个气氛呢，要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呢？是在大白天吗？当然不是，最佳的时机就是晚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基甸跟那三百人乃是在三更之初来到这个地方的。那么在当时的夜晚呢分为三更那么每一更四个小时那么在这里三更之初呢可以翻译为半夜更之初，也就是第二更的开始的时候，那么大约就是晚上十点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时候呢？那个时候不但是敌人就寝之后的一个时候，而且是第二更的哨兵刚上岗的时候所以这个哨兵刚上岗呢通常都还搞不清楚状况而第一更的这个哨兵呢，他们正准备要回去他们的帐幕去睡觉的时候，就在这样的一个交接的时候，那么基甸他们在那里吹号，然后这个火把的火光在那里闪，在那里大叫，那么制造好像有百万的大军来临的这种情况呢，那么就引起了这个恐慌，让那些刚从睡梦中醒来的士兵呢还搞不清楚状况，可能还以为那些下岗来的这些士兵呢是要来杀他们的士兵，所以他们就彼此互相厮杀那么所以才会整个被击垮了。那么其实这种出其不意的这个夜袭的方式呢也是现代作战的策略的之一呢。那么在这之前我们看见基甸他已经用过一次了，对不对？他去摧毁这个巴利的祭坛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去的？是晚上。但是那时候为什么他晚上去呢？因为怕被人看见，不要让人知道他是要跟巴利作对的怕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但是这一次的夜袭呢显然有所不同，上一次是出于害怕，那么这一次呢是出于什么？出于勇敢。上一次是因为信心不足，怕做了之后不知道会怎么样，这一次呢是信心充足，做了之后一定会得胜。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神交代一个人一个任务之后呢，神并没有袖手旁观就让人自己去做就好了。我们看见神乃是在一个人接受任务之后呢，神继续与人同在，带领人一步一步的去完成他所托付给人的使命。所以我们看见当这个人如果在软弱的时候，在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就来帮助他，信心可以突破，可以不断的增强，以至于可以完全的来信靠神。当人感到害怕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神就来鼓励他，来安慰他，让他不会感到害怕。甚至于当人不知道要怎么去行的时候呢，那么神就来帮助人，让人知道怎么可以去做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看见神从头到尾来带领人去做这个任务。所以今天如果神交付给你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你不用怕，只要有神与你同在，你不用怕，因为神一定会带你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的。弟兄姐妹，从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神并不需要特别有恩赐的人，也不需要特别多的人，甚至于不需要特别多的资源才能够让人去完成他所托付给人的使命。神所要使用的人乃是那些愿意来信靠顺服神的人，哪怕这样子的人很少，那么神都可以使用这样的人去完成那不可能的任务。所以今天当我们要去做神所托付给予我们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的信心放错地方。我们不要以为人多就是好的，我们不要以为资源多就是好的 如果我们只是来依赖人，如果我们只是来依赖资源，那么我们就不会来依靠神。当我们不来依靠神的时候，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祝福。相反的啊，当我们如果能够跟基甸一样，以一个单纯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信靠顺服神，那么神呢就能够带领我们征战得胜，去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啊。我今天的信息就讲到这里，我们一同起立，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